众人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并且喜欢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用冗长的祷告做掩饰，这等人必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眼看见有钱的人把奉献献入奉献箱，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投入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因为这些人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投进去做奉献，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所有养生的都投进去了。
谢谢。我们今天的讲道开始之前，让我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确实求你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有耳朵来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让我们的心也是能够是讨你喜悦的，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不是虚伪的，而确实是能够来回应你的话语的。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在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还是正在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可能对基督信仰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从小没有太多的一些思考。可能我不知道，如果你要想象的话，就是说一个觉得在这些所有这些基督教里面，这些人如果一个最正确的敬拜上帝的人，你的想象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不知道，如果你是一个佛教背景的，你可能会说，那个法力最高的、道行最深的、功德最圆满的人，他是你要去哪里能够找得到，他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当然基督徒我们一般不会用这样一些说法，我们希望你后面理解为什么不会用这样一些说法。当然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时代会有一些不同答案。你来到伦敦的话，如果你要想到找，就是哦，在伦敦这里最正确的敬拜上帝的人会是在哪里找得到，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到去旁边的那个圣保罗大教堂，或者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个恢宏的教堂里面去，一走进去就给你肃然起敬的一个视觉的震撼，让你觉得哇，即使你自己没有信仰，都愿意暂时假装一下，好像神确实的存在，愿意来参与那样的一个宗教体验。然后你走到那个建筑里面，走到教堂里面，你会想，哦，那在这里，你会周围看一看，谁是你觉得最正确的敬拜上帝的人？我觉得可能最自然的，你应该会看到，是走在那最前面的，穿着精美的袍子的，戴着高高的帽子的，甚至是拄着特别有权威的样子的那个杖子的，然后前后有听起来如同天籁之音的唱诗班簇拥着的那一个大主教班。但与之相比，可能你需要寻找就是最正确的敬拜上帝人，你可能不会想到河南农村家庭教会里面土坯房子里面住着的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如果这两个人，这个主教和老太太都请你吃饭，他们都想和你聊信仰的话，你觉得你更愿意去谁家里面？当然我们最初的时候，路加福音的读者，当时的基督徒们往往也是可能是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走旁门左道的，没有正确敬拜神的，并且是这个社会的边缘的、不起眼的、瞧不起的一群人。而当时的以色列这块土地上面，耶路撒冷的圣殿和里面的各种的宗教领袖，他们代表的才是正统，他们才是那真正正确敬拜神的人，并且他们特别的自信，因为他们是唯一的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即使是当时那些不敬拜独一真神的罗马人，他们也尊敬犹太教，把他们看作一个官方承认的一个宗教。而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那里的圣殿里面的圣经的教师和宗教领袖们， 应该自然的也被大家看作是最敬虔的、最有知识的、最公义的。他们也应该是这样的人。他们可是认识创造世界的独一真神的耶和华的。他们可是最清楚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师。他们可不是拜人手造的雕像的、陷在迷信和愚昧当中的异教徒。但是他们却拒绝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已经开始揭露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更愿意维持自己的体制里面的既得利益，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作恶和犯罪，而不是真正的来敬拜神。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继续的来揭露这样的人的本质。其实他们的敬虔的外表都是虚假的，是骄傲的，是要招致更严厉的审判的，反而卑微的真诚的敬拜才是他看重的。而这也是路加福音里面贯穿始终的神做事的原则，就如同刚才我们还在那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路加福音玛利亚的那首歌里面所唱的，他使有全能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到的第一点，我们大纲上面有一个这样一个帮助，可以，如果你记笔记的话，可以有一些帮助。第一点，提防虚伪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20章的45节，我们也一直打开圣经。你们要提防经学家，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并且喜欢会堂里的高座、筵席上的首位。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用冗长的祷告做掩饰，这等人必受更重的刑罚。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耶稣继续的他还是在圣殿里面来教导人，他向我们揭露圣殿里面当时的另外一群人。前面的经文里面，耶稣在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一直的与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对垒，他们一直想要除掉耶稣，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得到挑战，想要找把柄除掉耶稣，但是他们完全找不到，因为耶稣所说的没有任何的挑得了刺的。他们也被耶稣反手为攻，相反揭露的一丝不挂。前面耶稣已经对峙了各种的祭司长、经学家、长老，这些圣殿里面的传统派、建制派，当然他也对峙了那些撒都该人，那些不相信神的能力和复活的这样的事情的人，他们这些自由派和进步派。最后他又在这里用经学家这个群体来给整个圣殿里面的所有这些有影响、有权势的人盖棺定论，揭露他们的本质和老底，他们是多么的虚伪。而这里我们看到经学家其实他们就是本质上是教导人圣经的人，他们对于摩西律法、先知书以及诗篇、智慧书都是他们再应该熟悉不过的，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抄写圣经、朗读圣经、教导圣经。当然他们特别喜欢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得出来在这里的一个体现，他们喜欢圣经里面那些能够让他们风光高人一等的事情，他们特别喜欢穿着长袍在街上走来走去。你可能觉得他这个是不是他比较奇怪的一个穿衣服的审美，但是这里其实他的长袍也是来体现出他自己是多么的敬虔的。因为以色列人按照旧约的律法要求在自己衣服上面加上一个穗子，是作为一个提醒让他们记得神的律法，当然其他不同的宗教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挂坠啊什么的，让你提醒一个纪念的一个动作。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为了体现他们自己的特殊的地位，他们自己多么的能够 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他们穿的特别特别长的穗子，特别长的袍子，让别人一眼就看出哇，他特别的关心神的律法，他特别的关心这样的教导，在人前走来走去，炫耀自己的虔诚，炫耀自己作为圣经教师的地位，并且得到在街上别人的肯定的眼光。他们到哪里去都享受的特权和优待，在街上可能见到人都是点头哈腰的向他问好啊，老师老师老师，哎哎，领好领导领导，哎，在筵席上面也被请到上座，作为尊贵嘉宾，哎，领导坐上座坐上座，来我给您来。他们特别的享受这样的特权，作为尊贵的嘉宾，作为大家都高看的，都去拍马屁的对象。而但是他们这群人也是一方面最知道神的律法神的要求，因为他们本职工作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却知法犯法。在这里耶稣揭露他们神圣洁的话语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耳旁风，和他们没有关系。教导圣经是一回事，是他的工作，但是真正的生活却是完全的做各种的恶事。他们欺压寡妇，吞没他们的财产。在47节耶稣也说他们吞没了寡妇的财产，又用冗长的祷告做掩饰。那寡妇吞没寡妇财产为什么那么的糟糕呢？它其实特别的糟糕，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有特别的这样一个糟糕的地方。因为寡妇常常是在古代社会里面最无助的一个群体，他们丈夫死掉之后，特别是他们如果是年老的或者是无后的寡妇的话，他们没有丈夫和家族里面其他男丁的保护，没有能力在经济上面继续维持自己，没有办法劳动。如果你是一个心怀不轨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有力气的人，他们是最容易欺负的软柿子，欺负他们，他们反抗不了，也没有人保护他们。但是耶和华神在旧约律法里面明确地指出，神的子民当中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些教导律法的教师却是欺压他们的急先锋，侵吞他们的房产。如果他们真的按自己所说的是关心神的话语的话，他们难道会不知道摩西的律法清楚地写了什么吗？我举一些例子，这些经文是他们应当自己抄写过，自己教导过。申命记14章29节，我们大家不用翻，要把出产存留起来，在你城里的寄居者和孤儿寡妇就可以来吃，吃得饱足，好叫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申命记27章17节，移动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众民都要说阿们。申命记27章19节，对寄居的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众民都要说阿们。出埃及记22章22节，不可苦待任何孤儿寡妇，如果你真的苦待他们，他们一向我呼求，我必听他们的呼求，并且我要发怒用刀杀死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你们的儿女成为孤儿。而以赛亚先知也清楚地宣告，1章16节，你们要洗涤自己，洁净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们的官长心存悖逆，与贼盗同伙，人都贪爱贿赂，追索私仇，不替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呈不到他们面前。经学家这样做，就最后如诗篇里面所说的，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还说耶和华必看不见，雅各的神并不留意。 回到路加福音的经文，他们吞没了47节，吞没了寡妇的房产，又用冗长的祷告做掩饰。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教导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些经文的经学家自己，就是做这样的勾当的人。他们不仅做欺压寡妇这样被神咒诅的事情，还要冠冕堂皇的装作敬虔，以为耶和华神不知道，在人前做表演，做冗长的祷告，看起来比谁都敬虔，看起来特别的善良。而这样的以色列的领袖的虚伪是令人作呕的，是让公义圣洁的神怒火中烧的。在旧约经文，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神会听他们的呼求，而公义正直的神，他审判也要临到耶路撒冷和这些宗教精英身上，因为他们的确的把神的圣殿变成了压榨人的贼窝，他们的宗教体系成为了欺压人的。耶稣向他们宣告有罪的判决。47节，他最后说：“这等人必受更重的刑罚。”当然，对于这样的人，45节的开头，耶稣说：“我们要提防这样的人，提防经学家。”那这里提防指的什么？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肯定指的不是提防他们的走在街上要小心，不要被他们的长袍绊倒摔跤，因为他袍子拖在地上太长了，踩在上面可能你会滑倒。当然，这特别有可能，但这样的绊倒是小，被他们属灵上面绊倒是大。因为在路加福音12章，耶稣已经警告过了门徒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虚伪。在这里，耶稣再次的警告他的门徒要谨慎，不要成为和当时的宗教领袖的一样的虚伪的宗教徒，因为他们要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同样的，跟随基督的门徒若和他们一样，也会受到同样的审判。包括去年我们学的雅各书里面也提到，如果特别是做教师的，也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当然这里特别有意思，有人可能问过这样的问题，要末日的审判会有轻重之分吗？耶稣其实在多处都告诉我们，确实是有区别的，确实有轻重之分。当然他没有给我们一个量刑的详尽的一个清单，这个是多少年，那个是怎么样，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它不像法律上面，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细节，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告诉我们，他多次明确的指出有一种人会遭遇更重的刑罚。我觉得这里特别有意思，什么样的人其实挺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要想的话可能会想是肯定是那些最杀人不眨眼的恶贯满盈的那些人。但这里耶稣其实指出更重的刑罚相反不是给那些人的，而是给这些虚伪的人的，反而是对这些对神有许多的知识的人，这些知识越多的人，他们的责任越重，他们越清楚地知道神的话语，却明知故犯，却自欺欺人的话，这样的虚伪的人，在神看来，是要受到更重的刑罚的。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这对于我们在座的大家，其实从很多一个程度上跟当时的犹太人是类似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也是同样打开着圣经听神的话语的，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有极大的荣幸能够认识和敬拜这位独一的圣洁的神，我们被他召作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也需要像他们一样提防这样虚伪的宗教，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认识神，但却一样的忽视甚至欺压我们当中的像寡妇这样的人。表面上可能来到教会小组，对正确的答案了如指掌，做祷告的时候属灵的黑话一套一套的都说得特别溜。当然教会历史2000年上称自己是基督徒靠着宗教 来赚得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那些喜欢穿着华丽的袍子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或者是穿着那些明显的表述出自己是神职人员的那样的一个衣服，在各种恢宏的建筑里面做各种看起来特别厉害的仪式，体面的不得了的人，私下却去做欺压人的、鸡鸣狗盗的、男盗女娼的、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人，或者是他们充满了悖逆神的话语的各种的罪的、不把神的话当真的人，数不胜数。其实现在也不难找，在英国你去到很多些地方，宗教只是一场戏，一个作秀而已，只是一个传统，只是一个仪式，没有人真正的相信的地方。当然我也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对于非基督徒朋友来说，可能也有很多人因为看到这样的人而不愿意来了解福音。而如果在座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特别的希望能鼓励，不要因为这样的人而不愿意继续来探索基督信仰。因为本质上耶稣自己亲自的说，这样的人是要遭更严重的审判的。当然我希望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没有，我们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人，绊倒的人。感谢神，我也没有听说过，但是这里耶稣确实也警告门徒，我们需要提防这样的虚伪，不要成为他们这样。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当提防他们，一方面是不要和他们一样虚伪，另一方面也需要记得去不要去讨好他们，不要去想着要去讨好他们。为什么？你想着他讨好他们可以，或者是不愿意跟他们冲突，就可以享受他们所给的体制内的好处，在社会上的尊重，能够体体面面的在上流社会继续待下去，或者可以挤进去。而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路加的最原先的读者来说，他们跟随耶稣就等于是选择与耶路撒冷的宗教精英作对，与他们当时的体制对抗，失去在体制内的稳定和好处，面对的是孤立和耻辱。但是耶稣警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站在他那边的人得不到真正的任何的好处，也没有好的结局。当然对于路加福音这里的最后一个大段落，我们一定也需要看到，包括经学家在内的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体制内的精英，他们自己的敬拜的虚伪和邪恶。而作为神子民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却拒绝神所派遣的耶稣基督，带来神国度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罪有应得的面对神的审判的。本来的属于神的圣洁的国度却变成一个充满了欺压的国度，认识神的特殊的子民却拒绝神的统治。正如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过的，神期待的是公平，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他期望的是公义，听到的只是哀叫声。因为这样，神的国度要从他们手中拿走，交给谦卑悔改的来自全世界各民族的人，东南西北的谦卑的听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会被神请到坐上来坐席，而这些喜欢上座的人却要被请下去，面对更严重的审判。这应该鼓励我们，因为在我们当中这些本来与神无干的所有的非以色列人，一切真诚敬拜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进入到他的国度。而这也让我们看到第二点，真诚的敬拜才被耶稣看重。所以刚说完耶稣的这一番话，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21章的一节，抬眼看见有钱的人把奉献投入奉献箱。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和耶稣在一起，在圣殿里面。当时的圣殿敬拜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收集人们的奉献款来支持当时圣殿敬拜里面的各种的需求，特别是献祭的需要。 所以在圣殿里面有专门有箱子来收集这样的奉献款，而这样的奉献款基本上是自愿的，也是表达自己对神的敬拜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有些考古学家研究说，这样的一个人走到圣殿里面这个奉献箱里面捐钱的时候，他会公开的宣布自己给了多少钱，并且要把扔进去的钱币的声音就弄得越大越好，让所有人都听见，哦哇，这一听就是几百万，然后哦，那一听哇，这个真的捐了，这哇那么多钱。所以有很多人确实把这个弄成一个作秀。不知道如果现在的话换成纸币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就是所以都可能如果是纸币的话，当时也要换成硬币，确保那个声音是咚咚咚的听得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几年前在中国有个叫做陈光标的一个富翁，当然现在可能都没有谁还听说他了。他当时的捐钱特别厉害，你在网上一搜的话特别有意思，陈光标捐钱，然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特别有意思的照片。他站在他的几千万的现金红彤彤的钞票落成一堵墙在他自己面前，然后还会跟就上来拿钱的人就合影那样的，就是特别的有意思，让人们多么看到他多么的慈善，多么的愿意把钱给人。当时他被冠以中国首善这样的一个名号，这当然他可能他的钱确实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我觉得这里他的动机会被耶稣基督来挑战。相信当时圣殿里面的奉献也一定有许多类似的人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先看到那些有钱人把他们自己的钱给捐完，或者看完他们做的秀，可能他刚刚才捐的黄金万两砰砰砰砰砰丢进去了，可能相当于现在几十万英镑，然后已经得到别人收获的他们想要的那样的眼光。然后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穷寡妇来了。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他们是刚才古代社会里面底层的代表，他们孤苦伶仃，穷困的潦倒，正好是刚才耶稣指控经学家们欺压的对象，可能是像讨薪的民工紧跟着压榨他们的老板来到圣殿里面捐钱那样感觉。当然这里我们看见第二节，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投入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在耶稣看来，他所捐的要比其他人更多，比那些富翁腰缠万贯的富翁捐的更多。他所捐的两个小钱换算出来是当时的一个工人的工资的66分之一，一天的工资的66分之一，也许相当于现在1-2磅英镑，怎么比得过那些富翁那些沉落的麻袋装着的巨款呢？你会不会，是不是耶稣数学不好，很明显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他没有参加过奥数补习班，没有考过理科高考数学？但是因为耶稣他看待的眼光完全是不同的，他说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的更多。第四节他解释，因为这些人是把自己余剩的投进去做奉献，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却把所有养生的都投进去了。所以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他们所捐给圣殿的不过是他们富有的财富里面的九牛一毛的剩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不过是零钱罢了，对于那些亿万富翁来说，捐个几十万几百万的完全就是零花钱。先把自己所有的要考虑的事情考虑完，最后剩下的还可以拿去买个公关，建造一下自己的形象，就像很多明星慈善家一样的，捐几千万九牛一毛，还可以减税，还可以有公关的好形象。而去年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如果记得的话，耶稣却他的教导是，要捐的话，左手做的事情不应该让右手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关心别人的话，而不是关心自己的形象的话。而这个寡妇却是 在自己不足的时候，把自己那天吃饭的钱都愿意奉献给神的敬拜。虽然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奉献，但是在耶稣看来，却是比那些巨款要更大的一笔巨款。当然，虽然路加作者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关于这个穷寡妇的他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述，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与这个妇人和前面的经学家的对比是明显的。那些圣殿体制里面的精英，他们是虚伪的，要遭到审判的，但是他的真诚的敬拜，这个穷寡妇的真诚的敬拜才是耶稣肯定的。所以我们在想，这我们要怎么应用，是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奉献吗？在教会里面捐钱吗？但我觉得我首先应该说，直接的把圣殿的奉献和现在给教会的奉献对等的话，自然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确实可以有学习的地方。如何对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金钱，确实是我们敬拜神的重要的一部分。支持和投入到神拯救这全世界的工作，确实也是我们敬拜神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不是只是我们来星期天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宗教仪式一样。而这样的敬拜是关于心的，是关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切是不是真的都盼望的要做成神在这个世界上做成的事情。这也不是关于我们要给多少钱的事情，也不是给别人，更不是给别人看的事情，也不是因为压力和别人也这样做而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聚会的时候我没有来收集奉献款，而是鼓励大家私下通过银行来操作。我们相信最终每个人的良心是要向神交账的，我们没有办法查验人心，只有神能够。而且需要记得，真诚的敬拜也不是只是和钱有关系的，当然钱对于钱的态度却一定能够反映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对神敬拜的态度。路加福音之前里面的一个富翁税吏撒该，他的悔改就伴随着他把自己的财产的态度，他对自己财产的态度的完全的一个扭转，从之前的压榨人榨别人的血汗钱，到他自己把财产的一半都捐给穷人，把自己所有亏欠的都还给人。所以这也不是说你有钱无法得救，而是我们也看到神敌对的是骄傲的人，任何的人悔改大门都是敞开的。神不是仇富的。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穷寡妇的奉献不是把自己的所有的开销先解决掉，把自己的享受先解决掉以后然后再来考虑对神的敬拜，而是把敬拜看得比自己吃饭更重要。他的敬拜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个真诚的舍己，这也是神真正的看重的。而也许他的敬拜能够挑战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当然我们特别不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会需要因为要给教会的奉献而自己财神上面入不敷出，我们希望教会相反是能用来帮助你的，而不是反过来的。当然这样的人，这样真诚的敬拜的人将被神高升。这位穷寡妇的心事完全的使之前那些宗教领袖羞耻的，因为本来这样的一个寡妇是应该被他们所供养的，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却把他维生的钱都压榨没有了，他却把他自己维生的钱奉献给圣殿。而之前耶稣也说，这些经学家侵吞寡妇的财产，甚至是导致寡妇这样的人的贫穷，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这也首先让我们再次看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腐败，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扭曲，对于神话语的极度的蔑视。所以这个审判是理所应当的，骄傲的人要遭到神的敌对，这是 耶稣宣判的。他使有权位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让饥饿的得饱美食，使富足的空手回去。所以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审判。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公元70年的时候，耶稣其实后面的经文马上就开始继续的宣判和预言，他们要遭到了审判。他们这些最被神青睐的、最应该认识神的，他们却要面对更重的刑罚，因为他们自己的知法犯法和虚伪。他们一切的这样的体面的外表的虚伪，这样的人，无论是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还是其他的抗拒耶稣基督的任何的体系，都会面对如此的审判。其实路加福音里面他不断强调了，神如果有一个招牌动作的话，他就是要颠倒这个世界所谓的次序，让骄傲的失位，谦卑的被升高。所以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最正确的敬拜神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河南农村家庭教会里面真诚的唱赞美诗的文盲老太太的敬拜会更被神悦纳，而那些喜欢穿袍子戴帽子却藐视神话语的冠冕堂皇的主教们，却要面对更严厉的审判。我们再来思考这两个人请我们吃饭，我们更愿意去谁家里面？可能这也会体现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所以最后让我们看穿和提防虚伪的宗教，而谦卑真诚的敬拜看透人心的事。让我们牢记真诚的谦卑听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将要被纳入神永恒的国度。最后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确实看到属于你的2000年前的旧约的子民，他们竟然成为如此的虚伪，面对这样的审判。主要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提防同样的倾向，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应该如何的来敬拜你，也看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确实是来审判那一些骄傲的，但是升高和看重谦卑的和真诚的。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